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米，大家好久不见啊！因为前一阵子比较忙的关系，所以 Podcast 跟 Instagram 比较少在做更新，但是 LINE 的群组还是每天都有给大家发盘前的解盘。其实我觉得近几个月台股都差不多，就是在做盘整震荡的格局，那也没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族群，所以也不知道要发什么给各位啦。那 LINE 上面大家有问题还是会回答，然后没有在群组的各位其实也可以 IG 私讯一些问题，然后就是会回答大家，有空的时候就会回答大家啦。好，那先来说说之前有推荐给大家的两档个，应该说三档个股，就是先来看一下同心电。同心电其实表现，我觉得它表现比大盘还要强啊。然后法人其实也是在默默在布局，它现在大概就在200多块这边盘整，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可以买啦。投信跟外资都还在慢慢的吃货，然后股价也是跟着大盘一样在横向整理。我觉得同心电它的基本面没有改变，只是最近大盘真的没有那么好，然后成交量又一直缩，导致很多个股都起不来了，就是很多个股都是一日行情，今天涨完可能隔天就不涨，马上就轮动到下一个族群，所以现在其实台股蛮难操作的。我觉得不要再跟之前一样是有那种股票一买就会涨的那种想法，要回归之前基本面在做操作，然后时间可能要放比较长一点。像是联电其实也是好公司啊，但前一波涨上去之后就开始又不动了，主要也是因为大盘的关系啦。然后对，总结来说，我觉得同心电其实还是可以买，它现在这个价位还是蛮便宜的。以周线跟月线来看，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中长期投资的人，同心电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然后还有第二档个股就是元泰，其实元泰它的工厂也有设在大陆，然后大陆这一波不是有什么限电危机嘛？那其实我觉得限电影响比较大会是 PCB 的族群，所以这阵子 PCB 的股票，然后还有会受到大陆限电政策影响的股票，我觉得暂时先不要碰。但是元泰，我觉得全球就应该是说电子纸的这个产业基本上已经被它垄断了，有一点像是垄断，它的市占好像高达九成。然后我觉得大陆限电对他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啊。然后以周线来看，虽然说他今年跟去年已经大涨一波了，不过他现在的周线重回到均线的附近，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长期的好买点，中长期的好买点啊。然后其实投信跟外资也是都没有在卖。我觉得这档个股大家也是可以持续的观察，那如果有买的就希望大家可以续报，认为元泰三位数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，因为电子纸的趋势其实还是有，尤其是这一波疫情使大家的生活形态都改变，然后可能也会加速无人接触的这个商机，所以我觉得电子纸的需求还是非常的旺。然后中国限电影响只会递延它的订单，而不会取消订单。因为像 PCB 厂有一些日本的公司，它不会设在大陆。那如果台湾的厂商被影响了，被大陆这个产能影响，那大客户就会去找日本的下。但是元泰不一样，因为元泰它没有另外一家厂商可以做，所以当元泰开始停工了之后，大家就只能递延这个订单，而没有办法去找下一个厂家，所以我觉得元泰还是可以值得留意的，然后不用担心大陆这个限电的危机。我觉得选择高毛利的公司，我觉得影响比较不会那么大了。像是 PCB 这种做比较毛利比较低的，可能就会影响比较严重。然后还有一档就是新唐，其实新唐它 也是属于在盘，也是现在也是都在盘整啊，就其实走势跟元泰蛮像的。然后我会觉得新唐前一波的下跌，除了受到大盘的影响，然后又有加上有单一投信在卖出动它的持股，所以导致它的股价有一波的回档。但是我觉得它现在回到这个地方啊，也是属于可以中长期投资布局的位置啊。然后其实外资也是一直在买，投信也几乎都没有在卖。我觉得它呢，我还是非常看好啦。那它这一波的下跌，其实现在的法人也是在低档在做布局吃货，然后再洗筹码。毕竟它前一波大涨，可能筹码有一点乱，所以我觉得新唐中长期操作的朋友还是可以去多做留意。其实，没有更新 podcast 的这段时间啊，国际好像出了蛮多的新闻啊，例如恒大危机、能源危机、大陆限电。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会是真的利空啦，那会影响到台股，其实就是前一波的大涨，加上美国要开始要缩减 QE， 然后要准备要明年要升息嘛，所以我觉得难免市场观望的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，但是绝对不会是多头已经走完了，只是去年加今年年初这样子涨，都会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休息嘛。去年涨了一整年，就是新冠疫情就是在过年嘛，那过年后大概跌个一两个月之后就开始一直涨。那我觉得其实现在休息个半年，休息个全球股市休息个半年或一年，我觉得都算是蛮正常的。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你要学习的是在市场分析那些什么是真的利空、假的利空，不要被媒体的每一篇新闻啊，或者是写出来的东西就被影响到你的投资策略。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偏多的看啊，毕竟只有做多才能做长期投资嘛，做空通常都是短期避险或短期套利操办的操作策略啦。先来说说恒大危机好了，我觉得恒大在中国是一个蛮大的企业，但是他爆出了这些债务危机，我觉得啦，以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，他并不会让这间公司倒闭，然后违约债券交割之类的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的国家，然后现在打出一个共同富裕的口号，如果他打出共同富裕的这个口号的时候，有公司，有这么大的集团的公司在他们境内倒闭，不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吗？就是有一种在打自己脸的感觉，就是口号上面喊着说要共同富裕，但是却有这么大的集团公司倒闭。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其实会不择手段的去帮助他啦，像他就有提出要变拆分成三间公司，然后以国营的方式继续活下去嘛。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大家不用太担心，这绝对不会是真的利空，以中国的这个角度啦。然后中国限电的这个政策，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国家都一样，只是在台湾没有那么明显。其实台湾也蛮缺电的，所以我觉得能源危机是一个转机，是一个转机啦，就是它是危机也是转机。像它现在是危机，就是其实大概5到10年前就已经知道能源会越来越不够用了，只是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去转型使用绿电或者是再生能源，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，所以你要付出的电费也会比较高嘛。那你企业的其实电费也是企业的一个成本啊，那它的成本也会变高，卖出来的东西自然就变贵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绿能是未来的趋势，已经越来越明显了。大概10年前还没有这么明显，只是有这个概念而已，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明显。那现在越来越明显的状况下，各国的政府都会开始去补助绿能这个产业。然后其实 绿能也是一个永续发展的行业。我觉得在做投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看到它的前景，还有它未来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。对啊，但是投资的时间点要对了，像是大概十年前吧，就有一堆太阳能公司，五六年前还是十年前，就是一堆太阳能公司就一直跑出来，然后那时候还炒到变成股王，但是现在就是变成下市啊，不然就是一堆太阳能股股价都非常的低，在减资之前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投资也要看对时机，然后公司的体质也很重要。像投资绿能，我就不会叫大家去买茂迪啊、元金啊，或者是联合再生这种公司。我觉得台湾的太阳能公司其实没有这么的赚钱。如果真的很喜欢太阳能的话，我觉得不如直接去投资美国的特斯拉，或者是新世，好像叫做新世纪能源吧，大家再查一下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能源公司其实没有那么赚钱，然后加上台湾的市场也小，技术也不会是最太阳，以太阳能来说技术也不会是最好的了，尤其是市场太小，打不进国际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需要绿能呢，台湾比较可以投资的公司我觉得就是台达电吧。台达电它跟绿能啊，还有永续经营，还有智慧工厂这种自动化，我觉得比较有相关，都是未来，很明显都可以看出都是未来的趋势。我认为台达电就是大概在200多块那时候的台积电啊，只是大家还没有发现它那个价值，所以就是要趁大家还没有发现这个价值，然后有这个趋势已经出来了下去投资。只不过台达电它是全职股嘛，毕竟它的全职也很大，所以投资它的话要有一点耐心啊，就当作是纯股或者是长期投资的一个标的。对，这是大陆限电的政策啦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注意一些绿能啊，或者是环保相关永续发展的个股啊。对，台湾比较少啦，像是太阳能股其实就真的不是很推，还蛮多人来问我，就是因为大陆这个限电的问题，其实还蛮多人来问我说太阳能股会买。我一直都是觉得台湾的最好不要，那如果你说美国特斯拉或者是新世纪能源这些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小量布局，毕竟特斯拉现在其实也涨得蛮多的。对，我觉得特斯拉的合理价位大概700左右啦，就是大家参考一下，现在好像800吧。好，那最后非常大谢谢大家收听我的 podcast 啊，就是之前是每周会更新，现在不一定每周更新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除了太忙以外，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分享什么东西给各位。我觉得投资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你看好一个未来的趋势，然后比较多都是资金的分配啦，因为我认为你长期投资技术面啊，然后筹码面这些东西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重要。还有就像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基本面也不是到那么重要啦，那你就是要看好它的趋势，像是基本面大家说的本益比啊，但是如果你是投资美股的人，基本上不会去看本益比，因为每一档股票本益比动辄都30倍、40倍、50倍以上， NVIDIA 还到70倍，还是有人在买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，基本面啊，基本面会比较重要啦，那技术面跟筹码面我觉得就不太需要看啦。对啊，所以我这阵子没有更新 podcast 的原因，还有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分享什么东西给各位了，因为毕竟现在全球股市都是在盘整期嘛。然后该说的长期投资的趋势，我认为可以投资的长期的趋势也都告诉各位了，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什么重大时事会不定时的更新啊，然后我也会尽量每周的来录 podcast 给大家。对，就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，然后节目里面说到的个股大家还是要自己斟酌购买，就是 还是要自己去思考，然后你真的认同了这个产业这个趋势再去做购买，不然其实我也只是分享我的心得，也没有办法为大家负责什么的。对啊，就希望大家的操作都顺利啦。然后最后再来说一下我的看好的趋势，就是绿能啊、永续发展啊、还有自动化，然后元宇宙跟区块链，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未来的趋势。然后大家自己稍微找一下相关的个股，然后我不定时也会在节目上面分享。对，那谢谢大家的收听啦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拜拜。